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主，你每句话都是真的。哦，你每句话都要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哦，你的应许的祝福彰显在我们的当中，彰显在你的教会。哦，因为你说你因为教会的缘故，把万有都放在你的脚下。哦，充满万有者，充满你的教会。哦，好像你的教会站在里面，你在教会的里面。哦，好像你的教会经常，你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你的身子。哦，我们跟你是分不开的。哦，你的思想意念，你所做一切要透过你的教会要大大的彰显出来。哦，主，你的丰富要从教会彰显出来，你的权柄能力要从你的教会彰显出来。哦，主，我们带着一个极大的感恩，也带着一个极大的盼望，就是一个荣耀的盼望。让我们进到2015的时候，我们就说，主啊，你是叫我们，你是那位叫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更是荣上加荣的神。赞美你，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在我们的当中继续将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好叫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着一切的荣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赞美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我们看第六章。我们第六章啊，我们就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九节，第一节到第九节，撒母耳记上第六章一到九节，我们起来读。耶和华的月柜，七个月，非利士人祭司和瞻，我们向耶和华的月柜应当怎么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耶和华送回原。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罪的礼物呢？我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的。并以荣耀给耶和神，或者他你们有并叫你们为何应着信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的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月柜放在车上，所献为罪的祭物装在夹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不是我们偶然遇见。 OK, 我们就现在读在这里。其实后面 还继续就在讲这个月柜怎么回到这个以色列的手中但是我说这个是教会，等于说这个旧约的历史了，所以你读的时候以色列的历史，所以你读的时候有点像读这个故事一样，所以不太难这个去了解。那当时因为这是一个语文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或者当时的这个风俗啊，或者他们的当时所做的我们不现在对我们讲不见得这么清楚的了解，整个文化是不一样，还有整个时代也不一样，所以你只要把这个文化啦、时代背景稍微的再了解一下，那我相信呢，这段经文是蛮容易去了解。刚讲到这一次，这时候月柜已经在腓力斯那边已经有七个月的时间，是蛮久，所以你就知道这么大的痛苦， 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虽然他们跟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啊，第二次打仗，这以色列人死了都上万人，但是这时候这样的七个月走过来，啊，不仅是在某个城，这边讲到啊，基本上就五个城市，或是包括五个非利士的首领，啊，读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每个城市啊都可以了解到，那等于说整个非利士的这个大的城市，包括这些领袖，没有一个地方啊不受到这个灾难，可以这样的说。那当时记载的比较前面是讲是几个，不过你看求这个灾难走开的时候，不是只为一个城市两个城，是为所有的城市来啊求神啊，把这个就离这个灾这个所谓的惩罚的手离开他们。所以你看到这七个下来整个非利士，你说那次的打仗是赢的，不过这次的话，你就发现他们输得更惨。他们以为把约柜把以色列打败了，把约柜这个夺过来，他认为就啊就是大大得胜，没想到啊这个整个的带来是更加的一个灾难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这时候他们没办法了，把这个约柜送来送去，每送到哪个地方啊就有灾难。所以他们知道最后没办法，这时候呢他们就找了一些所谓的非利士的祭司，还有这个所谓的算命的在一起问怎么办，已经没出路了。祭司是代表神与人当中的一个仲介，可以这样的说，把人的需要困难带到神面前啊，把人的这个神的赦罪也好祝福也好带到人当中。那另外一个我们该怎么办，这是问这个算命的啊，都是问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前面路该怎么办，难道这样子呢啊整个的这个非利士就完了吗？所以呢他们就给他们啊，像所以呢在当时这个所谓的求神问卜啊，是很自然事情。那这时候呢，这些的这个祭司啊，就跟所以两件事情。所以呢，这边说第一个就是怎么把这个消灾难把它挪开，让神的惩罚的手停下来。其实每一个信仰都有在这方面有点像灾难来。总是想是不是有没有得罪神，先不要说得罪神，是不是有什么让神不高兴他就不保护我们，先不要神说神有没有惩罚我们，或是神这个就不保护我们，所以一定说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亏欠，为什么。所以呢在当时所谓的用这个所谓积功的也好，说出钱也好，献什么也好啊，但是如果你都要旧约的时候，甚至有些呢这个迦南地的人是献孩子的啊，就是说经过一个叫火祭，就是做一个偶像，是一个铜做的偶像，然后是这个铜里面的是烧火，所以那个偶像肚子是一个空的，就里面就烧火，烧火以后有些人就献祭，就把孩子就丢到那个铜里面，这个铜像里面去，那铜像是点的火，这个叫做火祭，在当时，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习惯，他们认为天灾人祸是跟得罪神，那这从一个角度来讲。好像每个宗教都有类似这样的思想，那甚至说先不要说是否神故意惩罚，就当呢神是不是离开我们呢，是不在我们身上呢所以他们就要问怎么做才好，所以积功德或是用现在的，那我们都知道积功德不能够所谓的这个你再积得更再多，我们还是犯罪还是顶撞神，所以呢主耶稣成我们的挽回祭，这是一个很重要，第一个主耶稣没有罪，我们人所做一切包括我们人所献上的罪，人所献上但是带着动机的错了，带着这个态度的错了，甚至带着行为上的错了，刚刚所说的以为把孩子献上了我们就可以得救了，所以呢人总是用一个是有个观念没有错，要得神的喜悦或者让神的怒气不要发生，叫做挽回啊，就是让神收回他的怒气，但是用人的方法是没有路的，只有单单的神预备一个叫做挽回祭，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好叫我们的罪得赦免。第一个，他是没有罪的，他是没有罪，他从一个是为爱我们的甘心乐意的成为我们的挽回，不是我们把他造出来的，不是我们把他拱出来，是他自己甘心乐意做。当然，他是神，他的挽回是有功效。特别圣经告诉保罗一直强调他的从死里复活，其实整个圣经都在讲他的祭能够蒙神悦纳，所以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不说吗，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为义因为他从死里复活， 意思说，第一个他是，我们都说钉在十字架那一定是罪人，没有想到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不是罪人。第二个证明什么？他为我们这些罪人所，为我们这些罪人所摆上是蒙悦纳，是有果效的。所以主的复活在保罗的整个神学思想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哥林多前书我们也查过这段呢，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的信的一切都成为徒然。所以主的死跟主的复活，怎么知道他的死有果效？是因为他复活，证明他的死有果效。为怎么知道他的死有果效？有哪些果效？所以他在生前或者在十字架整个工作就告诉我们，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等等等等。所以这是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怎么做呢？这边所说的，他们就一个为他们的病，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长了肿瘤，特别在身体的这个下部分长肿，好像痔疮一样长了肿瘤。但是呢，在原来文字不是翻成痔疮，就是长一个肿瘤，或者长很多种。那这个肿瘤怎么发生呢？而且这个肿瘤一般来讲，基本上肿瘤不说不可能，但是肿瘤传染不太容易的。那肿瘤这个人长了，可能别人不会长，但是这个肿瘤是可以蔓延的，所以就带出另外一个他们。就好像这个是不是那当时很多的这个老鼠野鼠一大堆，就原来这个肿瘤这样的疾病是可以会蔓延，这跟一般肿瘤不太一样，这跟痔疮不太一样，这个痔疮不会所会这随便就传染，但是这个的肿瘤是，所以呢解经家把这两个东西凑起来，一个叫做肿瘤，好像痔疮这样的肿瘤，它长的部分，它长的样子，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会这样传染出去，那好像跟那个鼠一样，所以当时叫做就是黑死病，就是瘟疫，把这个就用这个成为一个结论。当然圣经没有清楚说这个叫黑死病，没有说这叫瘟疫，不过解经家把这两个东西凑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是肿瘤，一个是鼠，这个老鼠的传染，他们就把它定为这是黑死病。那我们都知道从整个这个历史的看来，黑死病在欧洲在哪个地方一发生的时候，那是不得了事情。 OK，你不知道怎么 stop 他的，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只可以把这个病人把他围起来，就说让这些有病人不要碰到那个没有病人，但是这还是没有一个任何的保障。所以他们做了金子要来做挽回上神这个，但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没有读到他们是悔改，他们认为他所做是得罪神，他们是说可以跟神讲条件。 OK， 你让我生病，因为我做的不对，我把你约柜拿过来。 OK， 现在我把约柜第一个还给你，第二个如果这个不对当中我可以做些什么赎罪的话，他们就做这个所谓的金子，做了五个金子，做了所谓的痔疮，这当时样子了。那做了五个这个金子好像老鼠一样，因为他们把这些都凑在一起，所以用人的方法，还是用这句话，用人的力量，或者用现在的话叫积功德。神呢，如果你对我不好，是因为我有什么，我就将功赎罪嘛。如果我对你不够好，所以你现在不恩典我，我就对你好一点，就将功赎罪。这是人宗教，我在说宗教就是用人的行为来去讨神的喜悦，好叫我们得着我们要的益处。你把这几个观念凑在一起，积功德，这宗教是什么？就靠着人的行为，靠人的力量。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开始这个三年前我们只讲加太说我们不能够靠行为，不是没有善行，不是没有好的见证，但是绝对不能够用善行，用人积功德的方法去跟神换恩典，用一个神学观去赚神的恩典，就 earn God's grace， 这是不行。 grace 永远不是说赚来的，贵死永远是用信心带这个谦卑心领受来的，就这么。你相信神乐意怜悯你吗？你相信你我软弱的程度只有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走得出来吗？所以一个是我们的谦卑，一个我们相信神可以成就大事。所以整个的恩典呢，不是赚的，整个恩典是用信心来的，信心信神行，信我一点都不行啊，这个就我们得到。那宗教常常是用人的方法，用人的力量去换取神的恩典。如果神我得罪你，所以你不祝福我，我现在将功赎罪。如果我做的不够好，如果神你觉得祝福我就不能够祝福，我就多做点好。 那更糟糕，代求前神啊，我对你越来越好，为什么对我越来越不好？所以这个不叫 covenant， 昨天我们谈的，这不叫约，这个叫 contract， 这个叫合同。神与人当中没有这个观念叫做合同，神与人的当中只有一个，就是他与我们立了约，他定义要祝福我们，只要我们依靠他，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 OK， 这第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做五个呢？已经讲了，这代表五个城市，也代表这五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这些领袖、这些长老们。OK， 他们认为这样做，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其实呢，另外一个一定要解决，就是怎么把这个约柜给送回去。那这边呢，这些的所谓祭司，腓力斯人的祭司跟这些腓力斯人这个算命，蛮有意思的。就用了这个出埃及啊，这个法老王不肯让以色列人走，来说你们肯不肯，或是说其实他们都肯，其实他们不仅是肯，他们很希望早早把这个约柜送回去。不过呢，用法老的让以色列人离开，来再一次提醒他们，你们是否愿意？已经有这个瘟疫来了，有这种疾病来，那法老王是挨了这么多次，最后他放弃了，他不能够再拦阻神的百姓，所以 let God's people go。 那现在呢，你们碰到这个瘟疫，哎，你们要聪明一点呢，学个历史的教训，现在只是这个瘟疫，你搞不好如果再不来有更多不同的这个病情哦，所以你们赶快让这个约柜离开吧。就像法老王怎么让，因为惩罚缘故让神的百姓离开。所以呢，这些的从某一角度还蛮聪明的，这些祭司啊，这些算命，哦，你不能够再像法老这样硬着心啊，你不能够跟神对抗，你不能跟神所谓的这个赌上啊，不仅要为你的错有个态度啊，把这个错可以用金子啊、金老鼠啊、金痔疮啊，要把这个错啊，这个所谓归将功赎罪。那另外一个，你一定要让这个约柜走开。离开，好像当年法老王让他的百姓，让神的百姓离开一样。OK， 这后面带出来，那怎么让他离开呢？现在没有人敢去碰啊，所以他们就做个建议。做个建议是什么？做一个车子，新的车子，把约柜放在上头，然后让两个这个所谓的现在叫喂奶的母牛，要了解的。喂奶的母牛来拖这个车子，所以基本上是应该有两只母牛。然后呢，这两只母牛从来没有拖过车的，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没有个恶在他身上过。然后呢，就把这个约柜放在这个车子，然后这两只母牛呢，就然后用一句话，就让他自己跑好了。所以你也不要把他送，也不要去定义送哪里。另外，如果整个的事情后面是出于神的不喜悦或者神的生气，这个对神的约柜，那除了他做的金子这个痔疮啊、金子老鼠将功赎罪，另外一个让这两个母牛自己去拉这个车子，看这个车子走到哪里。如果这两个母牛把这个车子拉到以色列营中，一方面本来这个约柜就可以离开。第二个，更加清楚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你要想想看呢，第一个，这两只母牛是从来没有拉过车的，你要想看看他们怎么知道去怎么走。第二个，这两只是不可能离开，因为他在喂他的小牛啊，他不可能离开他的小牛，意思说他根本会原就在原地不会动，他更不想走，他的小牛在旁边呢。这是他现在最重要责任，也是他的天性，也是他自然，他不肯走开的。第一个，他不肯走的；第二个，他如果是走，他搞不好就乱跳一下，可能把这个车子给翻了，可能这个约柜也翻了，可能真的扎了也不一定。所以呢，用很多这个方式，想要后面如果这个母牛，这两个母牛把车拉着，就拉到以色列的营中，我们就知道这神的作为。不，从某个角度上，因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摆这个所谓 common sense， 所以呢，他们也说这可能最后还是在试探神。 虽然这么糟糕，这么惨，虽然讲出一大堆道理，还用这个历史的这个例子做借镜，但是心中还是说，应该不是以色列的神，应该不是耶和华。所以出了这么大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哦，就我们讲说，我们是没有拦阻这个约柜啊，我们根本没有说这个拦阻。神这个约柜，神自己要这个，如果约柜代表神，或者约柜，甚至他们会认为约柜是神这住在约柜里面等等的，这所谓非利士人的。那神自己要去哪就哪里啊？我们今天都预备好一个上路的车子啊，有牛来拉车，就让他去啊。但是你从一个的角度来讲，是不肯发生。这两个母牛肯定要拉东西嘛，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负过恶，就没有。还有这两个母牛现在正是喂奶的时候，后面写的牛犊啊，这个字就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但是第七节里面说，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然后把这个小牛把它挪开。因为这时候母牛整个的它的生理啊，生态它不会做事，它也不要走路，它也不要干嘛，它就是喂它的小牛，所以它不要走的，不要动。那如果这个母牛乱跳乱跳，这两只啊，不止一只两只，那可能车翻了，哦，那就算了，可能月桂也翻了，会不会坏了扎坏了，那或许这两只母牛根本动都不要动，就站在那里，它根本不要离开那个环境，就带出另外一个东西来。第一个，我们人在神面前，不论是我们做错什么，大错小错，我们不肯用将功赎罪。第二个，这边所讲到，从某个角度来讲，你是在寻求神的旨意，但你到底是寻求神旨意，还是在试探神？这些年来，我真的蛮多机会啊，这次学来，当时我比较喜欢的就一个问题，到底在哪里？牧师，我这样祷告对不对？我现在最喜欢讲话，你心中有平安就一定是对。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牧师，我这样的祷告对不对？那牧师，我可不可以求个兆头？我再说，这是旧约的，如果真有的话，这旧约就真有，是旧约。但是这是一般的人不认识神，或者不清楚认识神的时候，会有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怎么寻求神。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会叫你的孩子叫他出去，叫他做一件坏事吗？做一件不坏事，意思说不是叫他做坏，是做一件对他不好的事情，对他有伤害事情吗？那祷告，如果这个孩子不知道的时候，除非他不愿意问你做妈妈做爸，他自己就去用他方法去处理事情。如果这个孩子他还说妈妈，我去买牛奶，比如说你看，哎呀，去叫父亲买个牛奶，他一定会问你买大瓶小瓶的。如果他真的听话。或者你跟他哦，我们家平常买大的就弄了，你就照那个买。因为你，我一说，我真是圣经说的，如果你寻求神，神不会不让你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神不让我们，然后咱本身从头到尾，你们要走在我旨意面，我觉得这位神呢、啊，如果他一方面要我们走在他旨意面，一方面不让我们知道他的信是什么，我认为这世界上最。我觉得是最残酷的，所谓父母也好，属灵的父母也好，要我们守他旨意，但是不准，又不故意跟我们捉迷藏。我最喜欢的摩西啊，对这个神对摩西的哥哥跟姐姐亚伦跟这个姐姐，你们以为是先知哦，不过你们做先知的都好像猜谜语一样，但是我对我的仆人。他从来不需要猜谜语。原来神最高的心意，不只是你去思想、去揣摩，甚至搞出一些神的信仰。神最喜欢的就是你可以听见他对你说什么，他不要你猜的。摩西是摩西，虽然亚伦呢跟他姐姐女先知也不简单了， 摩西是大祭司，但是还有一个人在神的心目当中比这个大祭司，比这个先知。他说我跟摩西讲话，我们不需要猜，不需要去解释，因为我跟他讲的话都是面对面。我不说先知不重要，我不说这大祭司不重要，但是我这样的说，从圣经我明白的，神喜欢的就是他跟你面对面。如果服侍这三十几年，我真的一个寻求学习的话，但我要学很多怎么带教会啊，怎么处理教会事情啊，怎么讲道啊，怎么安排啊，这个事工啊，福音中心啊，或者这个宣教职堂。但如果你真问我最喜欢一个追求，就主啊，让我遇见你，让我看见你，让我听见声音，让我不要再猜来猜去。OK， 那牧师，你每次都知道是遇见神吗？很多时候 yes， 但成为个习惯。很多时候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很多时候你没有遇见他，很多时候问神这怎么办？这个是你要，神就跟我说随便，因为你走在神心到一个程度习惯。就像我们讲到这个撒母耳，他是在神面前长大，这句话是很宝贵的。在神面前长大，原来走这么长的人生的路程，他已经跟神亲近到程度，神的想法就是他的想法，他所有的想法没有别的想法，不是自己的想法，他的想法就是神的想法。所以他根本不用去猜，如果一个不是神的想法，他心中会有疑惑，疑惑就是信心在摇动，信心摇动就会带出害怕、挂虑跟担忧。所以圣经说的，如果你害怕，你就不要去做。圣经说的，所以就问你害怕吗？你做个决定会害怕吗？那祷告你害怕什么呢？你没有听见神跟你讲什么吗？那神的话已经在这里。很多时候在生活上，我不跟你讲，十几年我就学习跟神讲话，与神同行。我买个东西做的事情，说神啊，你喜欢某些？很多人就问啊，牧师，你这么小的事情都要问他，这是一个习惯呢？你单身的时候是一个人生活，如果你娶了妻子或嫁丈夫，难道你不需要跟每样事跟你的妻子谈一谈吗？就是最简单，哎，等一下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我其实要吃饭还吃面？我很喜欢讲叫随便。我一说，我们连这种事情，大家已经就是走到一个程度，已经有个默契，有个默这个什么默契，已经有个感觉。那有时候我是心血来潮，哎呀，今天我们要吃个不同的。那他想想，对呀，因为很久没有吃，都是每天都吃这个玩意儿。所以我们就说换一个东西，他也很开心呢、啊。我要说是在这里，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宗教。一方面，你是换工哦，更加努力，更加热心哦，我禁食三天哦，禁食七天，禁食二十一天，禁食四十天、然后有个牧师还跟我说，牧师师母娘跟我说，我们的牧师已经禁食了41天还42天，比耶稣禁食还久一点。糟糕了。他已经跟神的关系已经完全的脱节，他只是活在一个宗教的热心里面，但是跟神的关系是长远。千万不要说你在为神摆上多少 OK 是事实，我这不反对，但是千万不要再讲这东西，你觉得你已经在神面前立了许多的功德，或者在神面前立了许多的功劳，你能够做这么甚至你的热心，你有能力有健康来热心，有机会来热心，都是神的恩典、那第二个，寻求神的旨意，你只要靠近神，你不可能不知道神的旨意。孩子是跟妈妈走，孩子走前走得快一点，走远一点，妈妈走两步就拍拍他，哎，你不要走这么快。连你不知道走多快，离你妈妈有多远，你搞不清楚，你妈妈早就看见了。哎，人这么多，你不要跑不见了，抓着我的衣服。连我们做父母都会这样，我们怎么会让我们这个神儿女的人一天在跟他猜谜，猜一生的谜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不会跟你说过吗？我读完研究院毕业以后，那时候刚好是1972、73的时候，是油荒的很厉害的时候，所以整个的这个美国经济，甚至我们的那个买汽油啊，就是一天是单号，一天是双号，就那种整个我们的。 那时候找工作证嘛，我发了差不多100多封信。其实我不一定要留在美国，不过那时候如果有一年半可以实习，我那时候我对我们来讲，出去是美国以后会不会出去都不晓得。我们那个年代，所以有一年半实习，我还是说有机会去实习。我的信出去大概有10几封回来，都说你的资历很好，但是我们现在公司因为整个不需要，但是我们一定会 keep 住你的 letter， 你的信啊、有需要就找。我不跟你说过呢。我们的长老真是非常好长老，我在美国第一次碰到一个帮助我人就他是一个医生，是一个哈佛的医生，很出名的。他去机场接我，接我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弟兄你吃饭没有，我说我也搞不清白天晚上，他说我还没吃早饭，所以一早一起，所以我们先吃完早饭我再送你到学校去。他真来接我，等到我毕业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弟兄工作有吗？我说没有，现在很难找。他说没关系啊，我们就祷告，那不这样说吗？我们就祷告神看。那过一阵子以后我们在教会碰到，那弟兄找工作没有？我说还没有，有信，但是回来的都没有 offered， 只是说他已经收到信，表示一个，那没有关系，我们就多多的这个亲近神，因为可能以后工作忙，读书忙，现在以后工作忙，现在比较轻松一点，以后多亲近神，这对不对？也很对啊。神就让我一段时间。那第三家问什么，哦，我们要请查一下，如果有什么里面有什么不得讨神喜悦的，这时候我们要，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长老，不要误会，他是一个非常基要派的保守派的、哦、他非常一板一眼。我没有看那个中国人呢，每次车停下来的时候他会为他妻子开门，就是开门的关门，他妻子先上去，然后再绕个车子然后再上去开车，哇、哦、非常 gentleman。他哈佛的这个 postdoc 这个教授啊的 ，OK， anyway， 最后有一次碰到他的时候，我说差不多一个多月两个月，他这样碰碰了，他就找，后来发现呢，看我这个样子，大概工作也没有，还没有找到，我也不想再给他问了，因为每样东西，哦，原来没有工作是因为有空的时候可以亲近神。没有工作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可以更多的所谓的啊，这个看看里面有什么得罪神啊，在里面，那这样搞下去，最后我还是在教会碰到他，最后他就，我还没开口说没有，我就摇摇头的，还没开口，他说弟兄没有关系，我相信神一定会开路啊，这个是很对，我也相信。然后说很多事情啊我都不明白，我们都不明白，就为什么神会这样延迟，为什么这时候不知道。那我甚至还问了，到底我要留在美国还搞那一年半呢，干脆我就回台，因为在台湾的同学都已经昨天有个同学也是那时候他来到台湾，因为他要到香港经过，他夫妇就打个电话，以前呢我们都在研究院的时候这个读也是同学，以前在大学同学，后来在读研也是同学，我们就再问，那到底我那时候真是说我要不要回台湾做事，因为很多人跟我说欧永亮你回台湾你就进到纺织界大概你最少从部长开始办就副厂长然后等等。那甚至就我就在想，如果筹点钱呢，我买几个布机在家里面弄，你就专门做一些，那时候最赚钱的就是说你们女孩子穿那个蛙裤上面那个松紧带，哦，那个很赚钱的，就让他24小时让他赚就是。OK， 不管怎么样，还是我应该在那边等一点。我在这样寻求神，也不知道神的答案是什么。那个搞了一两个月都没有，最后这位长老讲很短，很多事情我搞不清楚了。不过到将来到天上我们就知道。那讲完以后我也觉得很对。等到我回到家，回到自己的那个住的地方的时候，我突然下午很泄气。我说做一个基督徒，我不是不愿意寻求，我不是不努力寻求，不是说照大家所说的要这样要洁净要什么寻求，为什么还是不知道。如果每样事情，那时候我还在30还不到，读完研究大概是28、29吧，还是我记不来的。我说如果这样，先不要说我活多久了，每年每天每件事都这样，我还活得下去吗？你看呢、啊？我们可以做一个马马虎的基督徒，有阵子我很长时间我做一个马马虎的基督徒，我觉得日子也过得很好。但是我现在做一个认真基督徒，我觉得我日子过得比以前还更苦哎。不知道神的旨意很苦，找不到神的旨意更苦。那活在神的不知道神旨意会不会得罪神，那苦得不得了。天天悔改认罪，天天说神啊，今天有没有得罪你？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得罪他也不回应我。 我觉得很苦。所以我发现，所以花功夫读圣经不是我要读给你们听，我要知道这位神是怎么一回事。我听了很多人讲，没有找，包括长老，很好，长老我已经讲了100遍，不要误会，他不是用在瑕疵我。不过这方面我想跟我的困难一模一样，他没有答案，他只能说凭信心，要凭你的意志坚持，不要 give up， 不要放弃，神有一天为你开路。我同意，我有三只手我都举手，但是我的困难是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听见圣神，好叫我知道神的答案是什么。后来有一天呢，跟我祷告，就我现在真要做个决定，我不是逼神，这我要做个决定。是第二个事情是，等候神跟你懒惰是另外一件事情。很多时候还等候神，哦，不行不行，等候神。其实因懒惰不见得说你不动哦，懒惰是你不愿意负责任。很多时候，这是我学来的，你同意我也好，不同意我也没有关系。很多时候我们等候神是推卸。既然是神你的旨意，没有我现在就没有，如果你旨意发生，一定会有个事情发生就跑到我身上。突然有一天神跟我说，那时候我没有像这样这么清楚，什么听见神等候我跟你什么都不做等候我为你开路等等的。那最后那我就心想，后来我突然在我住的地方附近啊，我们那个城，其实我那个城原是做纺织，100年前呢的时候是整个的毛纺中心 ，Massachusetts 北边 Lowell 是我们的毛纺中心。我读完那个研究院出来，在整个美国我不需要去考执照，我就是毛纺的专家。那时候，然后在我们南边有个地方叫 Fall River。我们在那边住，那是整个的美国的棉纺中心，所以 Massachusetts 在100多年还没有工业，还没有汽车工业，还没有这个所谓的后来的 computer， 这里整个的是以纺织，跟 New England 跟英国是连在一起，所以在我们那边有个的纺织厂，有个的老厂，就已经很久的厂就在我们旁边呢、啊。所以有一天呢，我就自己开个车就跑到他的人事部，我就把我的履历给他，我说你要不要我，当天就要我、欸、你懂了我讲句话意思，我从来没有发信给他。所以这个我学一个功课，等候神不代表说你什么都不做，天天祷告神啊，那个要我人就那个信就寄过来，哦，或许谁来找我或者怎么样，问题就解决。原来在等候当中我要学习，原来我相信神会负我的责任的同时，我相信我要尽我的力量做我该做什么。这跟换工换恩典已经100多封了，就知道你的努力不是因为你的努力，是因为你的顺服。为什么在你的城里面，其实不止我们一个纺织厂，还有好几个，不过那是离我家最近。没想我进去以后我就做了，直到我这个所谓的出来做传道。因为我们有，我进去有六个厂，对不起，有六个厂，我们把一个外面比较远的在别州的厂不太赚钱，我们把它卖掉，我们还5个厂。我离开公司的时候，我是那个厂里面5个厂最赚钱的一个厂。我已经稍微提了一下，在那个厂我对厂长负责以外，我就不需要对别人负责，其实总公司是要把我放到那边。不管怎么样，所以懒惰跟等候是不一样，在等候当中你要积极的寻求神，祷告神，积极的照你的能力去寻求神的路是什么。会不会做错，我还是这样子说，特别当我去赴了选修课的时候，神绝对允许我们 make some mistake， 因为我们不是神，他不会，你碰到错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因为圣教里我们就悔改，但是神绝对不允许我们故意的，我用这个字，罗马书第一章，故意的背叛他，神是不允许。一定是他的儿女，就一定会管教。你孩子故意背叛你，你一定要，因为背叛的结果不是对神不好，背叛结果是对你不好。一个孩子背叛他父母，不是对父母不好，没什么不好。如果你怕丢脸，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孩子背叛他父母，意思是说，如果这父母是对，但基本上应该讲父母是对，背叛，那受亏损是谁？当然是这个孩子。所以父母从这个角度要用管教，这是希伯来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管教是为孩子好，不是这个这个神要发个脾气啊，那绝对受不了。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如果那些不信的，神还是会给他机会悔改，还是会所谓的公义显明，甚至难处会临到他们，目的让他们悔改。如果这些东西这些机会都不抓住，有一天最后在所谓白色大宝座面前，那就是最后那个账就一笔算。所以要 make a point， 如果你心中有平安，千万不要担心。所以问你，你又怕，我又还是问你怕什么？你一直讲，你也跟我讲了，哦，是爱里面没有惧怕，那你觉得不神不爱你吗？如果你一直说神爱你，那我就问怕什么？我怕得罪神，感谢主，你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用我刚那个这个教授叫这个 Chuck Craft， 如果他现在还在，他写书，最近还在台湾卖他的书，他讲句话，他一个被圣灵更新一个最大的改变，他甚至用这句话，神允许我们，神不是希望我们犯错，但神允许我们犯错，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有限嘛，我们不是故意的，我们不知道什么，甚至有时候我觉得神允许我以致让我学一个经验，这才这样走下去不对。圣灵一定会帮助你，如果你在这没有把握都祷告啊，祷告完了你就去做啊，我说去做，做的时候你不会觉得难过，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碰到什么特别困难，或是什么的所谓的这个的，用这句话叫做难处变成一个管教，你就知道你是走在神旨意里面。所以神不一定要每样事情都跟你讲说 yes or no， 千万不要把神拿来做算命的，不要搞这种事情。我们跟神要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不是用一种方法，一个是用一种手段赢取神的恩典，所以用这个将功赎罪，另外一个不要用人的方法所谓去揣摩甚至去定神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意念他的道路你只要紧紧跟从他，不要生命记也这样，不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他总会把前面的路告诉我们，那结果是什么？又平安呢，又平安。所以这些是我当我这样走过这长路，一方面神的话，一方面经历圣灵工作，我真是这样的说，我不敢跟各位比，可能各位比我强多了，不过这个我可以说，我比以前的欧永亮，我觉得我释放太多了，我自由太多了，不仅我不会论断我自己，你就是论断我，我也哈哈笑笑，因为你论断我不太重要，我不是不听，我也不论断我自己，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保罗说我不论我，你论断我没有，我也不自己论断我自己，让神来论断我就好了，圣经说的论断这个字在原来就 judge，你不要操这个心，别人也不用操我的心，你为我带导很好，但是在这里最后让神操我的心，那为什么？因为我紧紧依靠他，这求神的恩待我们啊，这是真是每次读到我就读到信主人哦，给我很大激励，读到这方我就觉得也给我很大激励，真的我不像他们这么可怜了，还要积功德，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去寻啊，这个问卜啊，问卦这些东西哦，搞了半天，哦，这个基督徒我做好可怜，这样做对不对？今天穿，有一次有个人跟我说，牧师啊，这个早上的时候，很生气，跟妻子闹，这个要这不谈那种不愉快什么，很生气。他问我，因为他穿的袜子一个是深蓝色，一个是黑色，那早上穿的时候大概看不太清楚，这个对就不太容易啊，就穿。那我们在 Boston 的时候，这一套的穿着是很讲究，如果你开会什么你一定要穿黑袜子，所以分得很清楚，黑袜子是这个所谓的onsalary， 就是这个薪资的，劳工是穿白袜子的。所以他这样去，因为他你就算开会一看他很生气，就大概在电话上还是怎么就跟他去，所以一天大回家也不跟他再讲话。最后这个讲你妻子真的就这么事跟你去闹这个吗？你是什么？哦，他同意啊，到最后他就蹦了一句话，是啦，其实袜子是我穿的，我应该自己看清楚，因为他去给他弄两个袜子不凑在一起的时候大概妻子没弄很清楚，把一个深蓝色一个黑色就弄在一起，所以他抓一个就两只，也没想到穿完以后跑到公司脚一翘起来，怎么一个深蓝一个黑色，他觉得很疼啊。他是啊，我妻子也很好，但是讲最后他蹦一句话，大概我你看这种事情应该我自己留意，没有留意，因为今天大概早上我没有祷告， 所以就穿错袜子。啊，好可怜。我这个没有任何批评论，因为我过去跟他一样，我碰到一些不如的就说，神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是在宗教里面，在一个呢，就是将功赎罪那种的心态，我只要做好做好，神就不会处罚；如果真不好，我就做好一点；如果真不够好，就做好。那第二个是什么？我不知道神的心是什么。天天活在碰到一些事情，我也没有得罪神。天天的，哎呀，真的，神啊，我等一下我吃饭可不可以？为什么要问？因为我怕得罪神呢、啊，可能神要我吃面。那不累死你吗？很多人就搞这种事情啊。如果你问神说我要吃饭还是吃面，神说随便，你喜欢吃什么你吃稀饭也可以啊。今天我很大自由，如果我没有自己这样走出来的自由，我的信仰我不可能带教会，早我就已经神经病，我发疯了。因为我看很多人还在这方面在打转，我不是一天给人家问牧师这对不对，我会要个照头，我这样做神会不会喜欢？我最喜欢讲说随便，因为这是神对我说随便，你在基督有自由。我们起来祷告，求神恩待我们。如果这是这个2014我们的这个起码从这个六八班来讲，或者我跟大家分享来讲，不叫六八班啊，这最后一次，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从宗教里面走出来，你要进到与神那真实的关系的里面，你一定要从 religion 走出来，一定要进到一个与神真实的 true relationship 里面。你不肯再用祭功的方式来走前面的路，你不肯再用那边猜来猜去啊，还怕来怕去跟着，你不肯紧紧靠近神，因为你对神有害怕的话，不肯。像一个孩子，不管他不知道对错，他抓着妈妈抓着爸爸就这样，有时候他手真的不干净，他就抓你那漂亮衣服，你不肯跟他说，除非你真的，否则你不会太在意。如果你都不在意，何况你的神，我们的神，求神恩待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神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继续做工。哦，帮助我们，好像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主啊，帮助我继续的引领，提升我，扩张我。主啊，让我真是只知道，真的定睛仰望你，让我心中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也就我在你的里面，我能够判断事情。你就在你的里面，我可以把事情的次序先后把它弄下。我可以在里面可以卸下一切的重担。哦，神啊，带领我，带领我们向前，带你的教会进到新的当中，仰望你，仰望你，仰望。弟兄姊妹，让我们啊，如果有感动了，你可以带我们来祷告。